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于马太福音第26章第57到66节。那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致死他，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到事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后又建造起来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我只做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回答说，他是该死的。读经完毕。
传道，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姐妹，主里面平安。这个是主复活的日子，我们高兴欢喜快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每个人心中。你基督你自己应许说，你是复活的主，生命的主，我们信靠你的人就算我们死了，我们也必复活。主啊，你是复活的出手果子，我们将来要跟随你一样。主啊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，有什么可夸，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打通了天堂，使我们能够透过他能够进到神那边去。现在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使我们最终要与主见面，亲眼看见我们的神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26章。26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57到66节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似乎那个是礼拜五的事情，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其实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不再读过，但是你注意看第61节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被捉拿带到这个犹太人的公会的面前受审判，然后人家就要想办法把他致死，但是必须要有理由，所以他们就用了假的理由，就是说耶稣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可以把神的殿拆毁，三天之内就要把它造起来。其实这个不是假见证，这个是真的见证，因为耶稣说过这句话，只是大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他在说什么？是说到他自己要死，三天之后要活过来，但是人家听不懂，但是他们还是要想办法，就问耶稣说，你有什么话说？人家在告你，你都不说话吗？你是神的儿子吗？是基督吗？耶稣回答说什么？第6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64节。这一句话就把他们气死了，他们最后不需要再多做见证了，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，审判完毕，就是说耶稣是该死的，就是因为这一句话。那为什么这一句话这么严重呢？耶稣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坐在父神的右边就坐嘛，那么严重吗？但是他的意思呢是很深厚，我们通常听起来觉得没什么，但是犹太人的耳中，他们知道他们听到耶稣说了什么话，坐在天父的右边驾着云降临是什么意思。 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跟我们有关系吗？有。我们常常也有宣告我们的信仰，叫做使徒信经，大家有背过吧？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做什么？升天，坐在全能的父神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 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这是我们宣告的信仰。那坐在父神的右边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来看两个东西啊，按三次，再按一次，再按一次。好，我们这两个有两个经文哈，两个经文你把它写出来。一个是启示录，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，耶稣应许那些得胜的，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耶稣说在我的父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所以耶稣基督得了圣，得胜死亡，得胜罪恶，得胜魔鬼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。将来我们得胜呢，也是同样要跟着耶稣这么做，要坐在他没有说右边，不过跟他同坐。但是以后要发生的事，那下一个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神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你中文看不出哈，那英文就把原文的翻出来了。God raised us up 啊，回去一下，回去一下，再回去。Yeah. God raised us up with Christ， 这个是过去词哈，虽然是 aorist tense 是希腊文的，不过是已经发生了。然后像什么 seated us with Him， 是使我们坐与基督同坐，不过已经发生的了。所以我们是与基督已经同坐，然后上面一个经文说是将来与基督同坐，到底是已经与基督同坐还是后来才要与基督同坐呢？答案是什么？ Yes and yes， 两个都是。圣经的语言就是这么奇妙，本来是后来后全部东西是后来才发生，不过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死跟复活，因此呢就把所有很多的事情就拉到前面来，先做了，先发生了，先已经发生了，但是后来也要完全的成就。所以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是已经发生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存，但是已经发生了。所以我基督与天父同坐跟我们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最终也要与基督一同同坐在天上。我们已经同坐了，但是最终也要跟基督同坐，跟我们生命有很大的关系。那么与基督同坐到底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一个灵意呢？好像抽象的语言，好像是一个寓意性的 metaphorical， 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好像就讲了就算了。我们有没有深深去思考一下，其实它的意义是很深厚，而且是字面的意义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耶稣基督神成为人的时候，他是寓意性的吗？他是灵异的成为人吗？没有，他是实实在在的神成为了人，来到人间两千年以前。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，是不是灵异的，或者是叫别人代替他呢？钉十字架不是，是实实在在的，是他的肉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字面的意思。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呢，是不是灵异的还是寓意性的？不是，不是，他是实实在在的从死里面复活，他的门徒跟五百多的弟兄都见证到死里面复活，实在的字面的。耶稣就是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灵异的吗？是寓意性的吗？不是，是字面的意思。所以他就跟犹太人说，你将要看见人子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而且驾着云降临，意思说你眼睛必须看到，意思说 是字面的意思，是实实在在你要看得到的。当然不是字面的就算了，耶稣基督所做的东西是实实在在，而且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意义，就如他的道成肉身，人神成为人，是对我们很重要的教义的信仰的。如果神没有来到人间，我们全部没盼望的。 他钉十字架也是对我们很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担当了，这个是很大的意义。他从死里面复活代表什么？我们最终也要跟他一样，他是出手的果子，我们也要跟他从死里面复活。那么坐在天上呢，也是有很大的意义，跟我们有关系。我们来看一下三个重点，用三个 P 哈。第一个 P， 我们来看一下去。第一个 P 是 promise， 应许。请你把经文全部放出来，两个经文全部放出来。那么应许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其实就代表上帝的应许已经成就了，临到我们。我们一起来读。第一个应许是关系到罪得赦免， forgiveness of sins。 来，一起齐齐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他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了，他为我们的罪，他是无罪，但是为我们的罪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现在他有这样的恩典，就是赦罪的恩典，悔改的心赐给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去接受，去接纳，去收，好像是收礼物一般，我愿意相信，因为他已经做了，这是神给的应许，不只是给以色列人。当然这一句话之后呢，不但是以色列人，也撒玛利亚人知道地基，所有的人都要因罪耶稣得罪赦免的恩典。罪的赦免是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的，其他的宗教的人也是在寻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都是靠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聪明、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道路。只有耶稣基督是所有宗教里面唯一一个教主，从死里面复活，是为我们战胜了死亡跟罪恶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夫。所以人怎么样能够得赦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靠耶稣，不是靠自己。再下去第二个经文，就是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就赐下圣灵的应许。来，他既被神的右手，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这个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呢，看到很多人说你们在做什么，好像醉酒一般。他说不是，我是们被圣灵充满，得罪圣灵的浇灌。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离开的时候，就已经应许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。这个圣灵是旧约里面没有的，就是说旧约里面是有，但是没有常常与人同在。新约的应许就是圣灵要继续不断的住在人心中，与我们同在。这个是神恩典的应许，因为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赐下这一个第二个礼物。第一个礼物是什么？赦罪的恩典。第二个礼物是什么？是神圣灵，也就是神的本身。神的本身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！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何等大的福气！如果神在我们这一边，那么谁能够抵挡我们呢？大家都买过新车嘛，哈，在这边有 Toyota、Honda、Mercedes、BMW。那么你买了车，你就在路上开车。开车的时候，你发现有这个小山丘，你怎么样？你就说哇，小山丘我很难爬的吧，所以你就跳住车啊，然后你就推你的车上去吧。新车吧，这是不可能的吧？是有问题你才这么做吧？但是我们都知道说，车里面有什么？马达或者是引擎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听到说什么是引擎啊？引擎不知道在那里。我们当中做姐妹的可能不知道引擎在那里哈。做弟兄的知道引擎在那里，所以每一次做太太的说，哎，先生，去老公去看一下机器出了什么问题，引擎出了什么问题。那做丈夫的知道引擎在那里，所以他一开哦，就去前面，他就把那个 hood 哈，那个盖子开起来，他自己看了一下。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就灌下去了，因为他也不是 mechanic 嘛，所以，但是我们知道车里面有引擎，但是我们看不到，因为是盖住的嘛。那么新车你知道它的能力有多大？不需要你下来推车上去，你知道说把那个什么油门一按，它就把你带上去了。 虽然你看不到里面的隐情，但是你知道在那边。如果没在那边，那是你买错车了，买了空车或者是三轮车。但是真的新车是里面你看不到，却是有能力。同样的，圣灵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看不到他怎么住啊，这么小啊，但是神能啊，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包括我们，他能够住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们看不到，但神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。那么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我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面对呢？连最后一个最大的敌人，圣经说就是死亡，实存是最大的敌人，连那个耶稣都已经战胜了。那我不是说有了圣灵之后我们就蹦蹦跳跳24个小时哈，也不是说你就嘻嘻哈哈脸皮就是这样一直笑就24个小时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乃是说因为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就算是生命当中最困难最低潮最贫穷最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说我虽然我们跌倒，但是没有全身覆倒，虽然我们软弱，但是我们能够靠主刚强，虽然我们忧愁，但是能够因耶稣而喜乐。这个就是基督的能力，应许说他的能力在人的最软弱生命当中显得最完全。这个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这个是神的能力。所以一方面罪的赦免除去，一方面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所以是减跟加，这个是神的应许。第二个呢是 Prince， 我们看下去，君王，君王，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是全能的主宰，他是全人类的主宰。我们来读第一个经文，来读一下，耶稣已经进入天堂。下一个经文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叫死人活了。所以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其实就应验了诗篇110篇第1节那一件大卫的诗歌，说我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我要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所以这个仇敌是所有的权力，包括死权魔权罪权啊，都全部在基督耶稣之下，甚至包括我们所有的死人跟活人，信主不信主的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。这个是他坐在天父右边的意义，也就是说他是与天父同等的地位。所以为什么犹太人气都气死了，为什么？你说了千万的话，说了亵渎的话，把自己当作是上帝，所以为什么他们 要他死的不需要多说的，因为他是与神同等，一切的权柄在他之下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既然他是一切的主宰，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要归给他，是属于他，是听他要我们怎么样过一生。我们有孩子的有时候会有些孩子就比较对父母的意见啊，或者是说话比较说有他的自己的意识。你说早上起来了他就不要去，哦，不要再睡一下子啊，叫他洗脸刷牙了，哎呀，他不必洗，不会臭，叫他去吃早餐了，也不想吃，不饿嘛。去上课了也不要去，因为学校不好玩啊。然后呢，学校回来了，那么我们以为没事了，又开始了学钢琴，不要钢琴太难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然后叫他做功课，没有功课做啊，就不做啊。吃晚餐了也不想吃。然后最后一个最困难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做父母的睡觉，孩子是不想睡觉的。10 more minutes， 再给我10分钟，意思说再给我2个小时啊。就不要想睡觉，所以都是 no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。那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很累啊，孩子一直讲不要不要不要。有时候我在心里想说，其实带孩子不难的吧， 十个都没问题，只要听话。不听话的一个孩子就可以把你弄垮了，对不对？做父母的 都知道。那你想一下，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一切的主宰，他是掌管一切的，我们本来是要应该要听他，但是如果我们说不要不要不要，他的心会是怎么样子？他说你要彼此相爱，不要。你要传福音，不要。你要爱人如己，不要。你要饶恕人，不要。你想我们的主会心里面会怎么样？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已经为我们战胜了一切，但是现在只要去按着他的心意去做。但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他是一切的主宰吧，他是君王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第三，再看下去，这也是最后一个哈，今天道比较短一点哈。第三，祭司 priesthood。那么耶稣基督是大祭司，大家知道说希伯来书第十章说耶稣基督献上自己当作是一个祭物，为我们的罪舍了，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了。那他不是是不是坐在那边就吃饱没事做了，我做完了成了？不是，他继续做他祭司的工作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为人代求。我们来读这个经文，来一起。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必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主祈求。那你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字眼说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，因为旧约里边呢，做祭司就是这样的工作，他的重要工作就称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桥梁，为他们祈求，为他们赦罪。但是呢，祭司都死光光了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活过来，直到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能够为我们不断的祈求，不断的祷告。你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向天父祷告说，天父啊，你拯救他们吧。你想天父不听他的祷告吧？绝对听，因为他是神独生的儿子，他是完全的顺服他天父的心意，来到人间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从死里面复活。他是完完全全听他的天父，而且天父完完全全爱他的儿子，所以儿子所要的必然成就。所以最终我们能够被拯救到底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，不是因为我们有本事，乃是最终我们只是抓紧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为我们祷告。就好像彼得他说我能我能我能，我死都要跟随耶稣，但是耶稣说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我，但是你放心，因为我为你祷告。因此他能够再一次重拾他的信心，才能够继续跟随主下去。不是他做了什么，乃是主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他为我们祈求。最后一个是他再来，他再来不但是一个君王，也是一个祭司。祭司君王的身份，他来做什么呢？帕鲁西亚那个字其实就是希腊文，就是再来的意思，就是来回来的意思。来读这个经文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，就是这一句话把犹太人所有那个所谓的领袖气都气死了。你是谁？你说你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全能者的右边，你算老几？你把自己跟神同等。耶稣说是的，你说的没错。他本来是被他们审判，犹太人说我审判你，但是耶稣转过来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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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是我审判你们。所以他说后面加一句话说驾着云降临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说这好像听说只有两个人能够驾着云，第一个人是谁？他不是人，是孙悟空。孙悟空大家知道吧？但是这个是个传说。另外一个是谁？ 耶稣基督。他驾着云降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云也是他的使者，也是服侍他的，也是在他之下好像他的脚凳一般。他驾着云降临做什么样的工作呢？做审判的工作。在但以理书里面其实说到，谁驾着云降临？是神啊，是那个恒古常在者的 Ancient One, Ancient of Days, 他要驾着云降临是审判。但是耶稣说他要驾着云降临，意思说是他来做审判的工作。所以他就转过来跟犹太人讲说，不是你审判我，是我最终要审判你们。他审判的时候，请问我们预备好了吧？耶稣基督要再来，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将来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吗？他来做两件工作，一件是审判，一件做拯救的工作，其实两件是同一个事情，但是预备好了吧？彼得后书第三章里边说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。那么彼得就说，耶稣来的日子就好像贼一般来到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但是他随时来。他又是像什么样呢？是火一般烧尽一切。他来的时候就好像 烧火一般烧。那么火一烧还有什么东西剩下？大家试一试，把东西丢进去火里面烧，是没有东西能够剩下。那请问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吧？在美国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，我们住在做大学生嘛，住在那个房子里边，有几个学生一起分担啊，这个 rent 啊，大家都住在里边。那么有一次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发现我们的车啊变成云彩啊，就是被人喷油漆，知道吧？哇，我说这个人贼是谁呀？这么做，这么没道德，哇，就气。但是幸好感谢主还能够擦掉。但是你以为他第二天不来，他第二天又来做一次吧？我说哇，这个贼呀，贼通常来一个晚上，他来两个晚上啊。这个贼很聪明，他有心理战术。那个时候我是读心理学，他比我的心理学厉害。因为你们以为贼只有来一个晚上，我就偏偏来两个晚上给你看。所以我就说，哎，那可能他还会再来。所以我就邀请我的大学生朋友，我说来来来，帮我抓贼。这个东西呢，大学里面学不到了，你只是做文章罢了嘛。抓贼那个经历不错的，所以他们全部来了，有拿菜刀，有拿扫把，有拿那个枪啊 ，BB gun, 就是说很像真枪，不过是假枪来的。所以大家都预备好了，那么晚上就在那边等，不敢开灯，不敢去厕所，不敢讲话，就是等候贼来到。警醒，没有一个人睡觉。结果第二天他第三天他不来了。你看那贼很聪明，所以他们说哇，累了累了，整晚不睡觉。那我很谢谢他们这样照顾我们这些朋友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贼要来，你知道贼要来，你怎么样？你警醒。因为贼来不是给我们礼物，说哈，圣诞节了给你礼物，不是。贼来是要拿走东西，贼来是我们的损失，贼来就好像火一般烧掉一切，就好像是我们的损失。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，我们预备好了没有？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贼一般什么东西都没了，那我们还剩下什么？还剩下什么？在耶稣基督里边，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的罪，他从死里面复活，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他说他的子民在他手中，没有人可以夺取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才有真正的盼望。没有东西剩下，是唯一剩下的就是信靠耶稣的那个信心，是他赐给我们的，这个是我们唯一能够长存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长存活着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赐下永生的生命是一个礼物，你愿不愿意接受？ 我的大女儿在后面呢，我要讲她的故事。Say hi 一下。她今年13岁，不过10年前她大概3岁哈。我在牧会的时候呢，在海边牧会，在海边牧会好像是这样子哈，很不错的。你不知道要讲什么道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就去海边去走走哈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带着我大女儿去走走了。去海边走走，那么我就在海滩那边很靠近他，他在水里边就在我面前，那我就这样，我突然间没有注意一下，就再回去看的时候他不见了，哇，我心里面紧张了，哇，我就赶快冲下去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我的钱包啊、电话啊，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，重要是我要救他，所以我就冲下去，浑身湿了。他冲下去的时候找不到他，主啊怎么办啊，然后突然间他就在我旁边，就是呼出来，就从水里面就冲出来，然后我一把就把他抓住，我说不放你走了，这一次我才能够回家跟你妈妈交代啊，不然我怎么交代啊。为什么我能够救的抓住他，就是因为他在我旁边了，我不放他走了。你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同坐，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你想基督应许他要拯救我们到底，他能做得到吧？能。他就这么一抓，他说不放我们走了，他要拯救我们到底，从开始直到结束，是这个是神的应许，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夸。那些不明白这样的道理的人就说啊，我反正被拯救到底了，就随便过我一生吧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个是不明白耶稣基督救恩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的真理带来的后果。真正了解明白相信的人不会过自己要过的生活，因为基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是君王，我们是听他的话，他是我们的祭司，他为我们代求。最后一个经文大家来看一下，哥罗西书3:1-2，一起开始来起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住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我们已经与基督复活，从灵义来说，我们灵里面我们已经复活了，有永生的生命。我们刚才讲的 already but not yet，我们是已经复活了，将来还要身体复活。我们与基督已经同坐了，将来要基督完全真实的同坐。所以我们已经有得救这个救恩，现在我们怎么活我们的生命呢？就是注目在天上，因为耶稣坐在那里，这个是我们生活的目标跟方向。什么样是按着天上不是为着地上的意念呢？是不是说我就地上的事情都不管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下去三章下去整章的经文，发现说我们照样地上活着，但是你是按着基督的心意而活。他要我们怎么样活着呢？我最小的女儿在主路学吧哈，她有一次呢，我们去全家去崇拜，那么她不知道牧师在讲什么，所以她就不听了，就拿了那个次序单哈，那里面有一些单章或者是一些讲道的东西，英文的哈，他就拿来，那借一支笔，他就在那边画线。我就转过来说：“你在画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在画线。”画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说画这些字。为什么是这些字呢？因为这些字是重要的字，他只画重要的字。我就看一下，哎，你画什么字？哦，他真的是重要的字哦 ，God。神重不重要？重要。 Truth 真理重不重要？重要。 Love 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他都画了，其他的 is I 什么东西都不重要，就是这些重要。我说你说的对，这些是重要。 This is what is important。 我们生命当中往往被一些小事，所谓的小事或者所谓的世俗的事，说哎，忙乱到我们忘记了，忘记了我们是为那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而活，他是成为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心意，他的心成为我们的心，他的吩咐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。所以哥罗西书后面的经文是说到什么呢？ 无论是仆人主人，你要服侍为主而做，仆人为主而做，夫妻之间为主而顺服相爱，还有不同的关系里边，都是在地上的生活，然而你不是为地上的东西活，乃是为天上主要教我们怎么活，我们按他的心意而活。我不晓得大家现在的角色是什么，你可能是一个老板，你可能是员工，你有个工作可能都不同，可能你是一个祖母，是祖父，是爸爸，是妈妈，是孩子，都不一样的角色，但是都是神都要我们按着天上的方法，就是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按他的心意活，他要我们怎么做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是君王，他是祭司，他已经赐下最美的礼物。愿我们都一起敞开我们的心，来顺服，来接受这位复活的主。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愿意今天听到这个福音，说我愿意相信耶稣，他是为我钉十字架，赦免我的罪，他从死里面复活，将来要再来。你知道，你相信，你愿意把生命委身给他，你今天要的话，你就举手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举手，大家都闭上眼睛，你愿意举手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，你愿意吗？感谢主，你就把手放下，你说我愿意。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得胜死亡，只有他能够赦免我的罪，他在人的眼中是该死的，但是在信靠人当中，他是救主，他是主宰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愿意相信吗？你相信你就举手说我愿意信靠这位耶稣，这位耶稣，你愿意相信吗？感谢主。我们当中信主的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你愿意在上帝面前立志，在主耶稣面前，我们大祭司的面前说我愿意更爱耶稣，更顺服耶稣，更按他的心意而活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你就举手说我今天愿意立志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，我愿意，你就举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就说我愿意，主啊我在这里，求你使用，无论在那里哪一个环境什么时间，我都愿意顺服。感谢主，恩主啊，你看见了我们的手，你更看见我们的心，我们心里渴慕，渴想追求你，更爱你。主啊，你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力量，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你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当我们 面对挑战困难软弱的时候，你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让我们的眼睛注目在你的身上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侍奉的目标，我们为你做，我们为你活，求主帮助我们的心智立定，圣灵保守我们一生在主的面前成为活祭献上，蒙你喜悦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